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6年5月18号到5月2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奥兰多市民感受法轮功能量场，作者奥兰多法轮功学员。一年一度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庆祝活动刚刚过去，2016年5月18日，法轮功学员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政厅前演示功法，向世人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这是两周内法轮功学员第二次在奥兰多市政厅前做功法展示。奥兰多市长巴迪戴尔此前宣布，今年5月13日为奥兰多市的法轮大法日，功法演示吸引了不少途经的市民驻足观看，许多人主动向法轮功学员要介绍资料。查尔斯·莫尔斯先生是一位独立视频制作人，他说，我感到这里能量场非常强，我本来是要去其他地方的，但是因为我感受到这里的能量场，所以我就来这里了。
美国明州参议院决议谴责中共活摘器官。明州法轮功学员，2016年5月20号上午，美国明尼苏达州第89届参议院表决并一致通过了 SF2090 议案。这份议案基于持续的可信的报告，对发生在中国的由政府许可的从被囚禁的法轮功修炼者身上强摘器官的罪行予以谴责。这是继美国宾夕法尼亚、伊利诺伊、科罗拉多、缅因州和特拉华州之后又一个美国州政府通过的议案，对中国活摘器官的罪行发出强有力的谴责。
湖南省岳阳市已有7484人签名声援肃江，举报江泽民。中国最高法院2015年5月1日发布了有案必立、有诉必立的通告后，至今已有20多万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向两高实名控告江泽民，提请最高检察院追究江泽民在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中所犯下的罪恶，追究江泽民的刑事责任。在大陆，许多善良人在了解了法轮功真相之后，不惧共产邪党的红色恐怖，也纷纷表示声援起诉江泽民。到2016年4月底，湖南省岳阳市按手印声援肃江的民众和签名举报江泽民的民众达7484，其中2016年2月中旬第一次是1833人，第二次是2497人，本次是3154人。他们希望最高检察院尽快立案调查，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还法轮大法公道。
当军医的儿子说不相信不行了，大法弟子今年3月9号老伴儿突然发起高烧来，送去医院检查，说是癌症，长了2个瘤，一个肺上长一个，而且还是肺癌晚期。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孙子一大帮人一听都懵了，有的说这事不能给俺爸说，有的说赶快给大哥打电话问问他咋办。我大儿子是个军医，反对我修炼法轮功。我说他被无神论灌输的连妈都不认识了。小儿子哭着给他说完，他说要真是这病，谁也没有办法。我接过电话说，你看是给你爸在医院看病，还是跟我练法轮功？要是跟我练功，什么事也没有，除了我师父能救你爸，谁也治不了。要是给你爸在医院看病，把你们几个的钱都花完，也救不了你爸的命。儿子说，那你叫他跟你练吧。我那老头子平时比牛都强，我叫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巴打2下就是不念，一副不屑的表情。我一看也生气， 就说他，你这是癌症晚期，现在只有我师父能救你。他不相信，还说啥癌症，我身体好好的，又没干过啥缺德事，咋会得那病？我这是有炎症了，吃两天药就好了。我说你别不信，军舰这就在往家赶，你别再死脑筋了。你看我练法轮功一二十年了，得过病吗？你看狗剩他妈那是啥病，一修炼法轮功不都啥事没有了吗？老伴儿一听大儿子因为他在往家赶，再看看一家人的神情，相信了，停了一会儿，低下头很诚心地说，我念。儿子到家见我给他爸都说了，就对他爸说，你就好好的跟我妈练法轮功吧，这病咋该治治，你该跟我妈练功就练功。我这老伴儿心直脾气暴，认准的是谁也把他拉不回来。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认真了。我给他找来明白小册子，他看完就转给同病房的病人，还说你们也看看吧，能治百病。说来真是神奇，只念了三天他高烧就退了。我小姑子听说他哥得了癌症，哭哭啼啼来看他，回家得了一场病。又过了几天，医生说你们回家吧，他这病也就这样了。回家他想吃点啥就吃点啥，想上哪玩就上哪玩，满足他些愿望，别留下太多遗憾。那意思很明显，医院是不给看了，往外撵人。老伴儿听说让他出院可高兴了，说我的病前两天就好了，在这住着干啥，净花钱。回到家他颠着往上河里打鱼去了。就这样老伴儿的病好了，我小姑子病好了，又来看他哥，一看哥全好了，很惊奇。老伴就跟他说，你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大法太神奇了。小姑子过生日，我们一大家子都去了，军舰也回来了，几十口子在一起吃饭，说起话来星期都在问老伴儿病是怎么好的。他堂堂正正的大声说，我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好的，法轮大法就是好，医生治不好我的病，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你们都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姑子也接着说，我现在天天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军舰邀请他的同学聚会，把我们老两口也叫去。他有个同学年纪轻轻的就得了偏瘫，我就给他讲真相。他说他也在看转法轮，我问他在哪请的书，他说看了法轮功的真相小册子，就托人找法轮功的书，可是找不到，书店里没有人敢卖，最后在一家收废品的那儿买了这本转法轮。军舰过来说，老同学，法轮功以前我也一点不相信，可是从我父亲的病来看，不相信不行了。你看我父亲的精神多好，他的片子我看了，真是癌症晚期，医院都治不了，可是他一信法轮功就好了。现在全世界没有一家医院能看好他这种癌症的，可是法轮功就做到了。这要不是发生在我父亲身上，我都不相信，现在不相信真是不行了。法轮功的科学性绝对超出现代医学的认知。
华盛顿小弟子见证大法神奇的经历，作者华盛顿 DC 大法弟子。我的侄儿多多现在7岁半，他从4岁起就参加多伦多大法弟子办的学校，每天下学后到文启中文学校跟着老师一起学法练功。去年搬到了华盛顿 DC， 上周六傍晚时，我和他在外面走路时，他抓了一下地上的黑毛毛虫，回家后没洗手就吃饭了。 后来他说嗓子和胸部不舒服，一直要喝水，哭着说是抓的黑虫子让他中毒了，脸胀得通红，出很多汗。我对他说，我们是大法小弟子，有师父保护，不害怕。另外，今后如果遇到危急的情况，你要记得喊法轮大法好，求师父帮帮我，这是宇宙中最 powerful 的。没想到他马上就按照我说的说，法轮大法好，求师父帮帮我。我又说还要说真善人好，他马上一遍一遍地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看他说的时候样子非常纯净，没有任何杂念，我就走开去别的房间拿东西。一转眼发现他不在床上了，看到他在洗手间，他告诉我他吐了，然后连蹦带跳地欢呼道，我好了。我让他回床上睡觉，在床上他说还有一点点，我说那你就再喊法轮大法好，请师父帮帮我。没想到他却说这么一点点就不喊师父帮帮我了，我喊法轮大法好就可以了。结果才喊三四遍，他就说我全好了。第二天周日早上，我在准备去华盛顿 DC 参加大法日庆祝活动时，他忽然跟我说 God is 师父，我为他自己有这样的领悟而高兴。从见证我侄儿这个神奇的经历，我颇有感触。小孩子很纯净，没有我们成年人这么多的观念和想法，合法一下子就连上了，所以大法神奇的威力马上就展现了。而我们成年人虽然知道这些法理，却没有小孩子那么纯净的思想，常常是我们的后天观念障碍了我们与法的沟通，影响我们做证实法和救度众生的事情。一点感想与大家分享。
在救度众生中升华，经典讲真相前三腿中的体会，作者瑞士大法弟子迎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瑞士学员，今天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我在经典讲真相救人的点滴体会。2004年11月九评共产党发表后，我先在中联馆前发九评讲真相，2005年起去瑞士景点面对面的向中国人传酒瓶讲真相，救可贵的中国人。后来由于瑞士加入申根国家，旅游政策放宽，中国大陆游客也越来越多。一，在救人中修炼。在景点面对面向中国人讲真相，十几年来除周末外，春夏秋冬我风雨无阻，从不间断，一直坚持到现在。每天都接触众多的繁杂的人群，酸甜苦辣都会遇到，有热情亲近的，有冷漠躲闪的，有讽刺挖苦的，有恶言相撞的。我把这些都当作云游，守住心性，认真面对，放弃自我，救度众生。经过十几年的磨练，不断学法，规正自己，把救人看作我修炼提高的机会，使我明白了什么是修炼，怎么修炼。我很珍惜遇到的各种人各种事，向内找，向内修，不断提高自己，所以讲真相救人越来越自然，越来越多。每年劝退有几十人到几百人至几千人，2015年这年我劝退14000多人。下面仅举几例我的经历。一，慈悲与威严同在。有一年的旅游季节，从东北来了30多位游客，我面带笑容迎过去发真相资料，一位男士张口就攻击大法，还说了一些对师父不敬的话，我立即正面制止邪恶，大声喝道，闭嘴，你不怕遭报吗？他真的闭嘴不敢说，低着头离开了。这时大家的目光转向我，我对游客说，我师父是多少罗锅直起来了，多少瘫痪病人直立行走了，成为正常人。有多少患疑难绝症病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修大法后痊愈成为健康人。人们都聚精会神地听，没人离开，有人点头，有人开始要资料，
还有人走近我说，讲得好，接着讲。从人们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对师父的敬佩。我又说，我师父把真善人法轮大法传向100多个国家，使无数人受益，都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是邪恶党徒迫害法轮功，把修炼真善人的好人关进监狱里，用酷刑迫害，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高价牟利。人在做，天在看，善恶有报。这时又有人点头。我接着说，我相信大家都不信共产党了，我给大家起化名儿，三退保平安。然后我问一个退一个，30几人都退了。当人们都分散活动时，最后有两位女士对我说，见到李大师，请代我们问好。我说，放心，我一定带到。多年来有很多人问师父好，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今天借此机会，我把众生对师父的问候带给师父，以表众生的愿望。二，在救度众生中修出慈悲心。救人的过程也是修善修出慈悲心的过程。讲真相劝退中总有不退的，一般我的情绪都不会受影响，可是遇到态度不好的，顶人噎人的，就把握不好，嘴上不说，心里在埋怨。可是多次遇到这样的人，是不是就不救了呢？我想我是个修炼人，怎么埋怨常人呢？他不是不明白真相吗？他要明白真相，他绝不会选择淘汰的。我有慈悲吗？我有善吗？这不正是给我修炼的机会吗？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善它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表面上维持的一个状态，善是真正发自内心的，那是通过修炼才能得到的，才能体现出来的。师父的法理启发了我的善念，加持了我救度众生的正念。2014年的7月，我遇到7、8个人坐着休息，其中一个男士站着吸烟，我迎面过去说，先生，来份资料看看吧。他很不悦地说，没兴趣，不要。我说，不要紧，祝你快乐。他说，见你就不快乐。我说，这不怪你，怪我没给你讲真相，如果你明白真相，你就不会不快乐。坐着的人都看我说什么。我说，去年底上海的踩踏事件死了好多年轻人，今年6月长江的船难你们还没淡忘吧？游客上船后不久船就翻了，死了444人。2次事故相隔仅半年时间就死了这么多人，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人没有了德就会招来天灾人祸，邪党恶徒不仅贪腐，还道德极其败坏，都是大贪特贪。绝大多数参与迫害法轮功，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高价牟利。人在做，天在看，人不报，天在报。这时有人点头，有人开始拿资料。我继续说，以后还会出什么事，不会事先告诉你们的，请大家多保重，三退保平安。很顺利，坐着的人都三退了。我对那位站着听真相的男士说，就用祝快乐给你退了吧。他不好意思，低着头慢慢离开。我说，下一站退吧，千万别错过机会，把平安带回去。我相信他会得救的。三，在救度众生中修出大忍之心。一天有30多个游客在等回程大巴，我就到人群里讲真相。一位女士阻拦我，与她同行的一位男士说，听听不同的声音嘛。话音刚一落，人群马上安静下来了。看来这人很有影响。我立刻讲天安门自焚假案如何栽赃陷害法轮功。一人马上说，一看就是假的。另一人也说，当年央视在黄金时段半小时一次铺天盖地的播放。一位中年人说，越播假的越多，现在怎么不播了？怕了吗？有的人点头，有的人耳语。我又讲恶党甚至禽兽不如的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高价牟利，这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一位女士说，这是真的吗？我就举了2个实例。那位女士听了之后说， 太残忍了，我要崩溃了，我相信这是真的。在场的人表情很严肃，看出很同情，大家纷纷拿资料，我借机劝大家三退，30多人都退了。这时大巴来，有人喊上车了，原来导游也在里面听真相，也三退了。大家纷纷招手告别，谢谢声不断。看到众生的觉醒，三退后的喜悦，我感到无比的高兴，无限的欣慰。当我带着喜悦回到讲真相的地方，看见一位听真相的女士坐在石板凳上，原来她是另外团的。我走近她问，刚才我讲的你有没听清的吗？她突然变脸，一口口水喷在我脸上。当时我没动心，我平和地说，你生气了，怎么生这么大气呀？你这样对我太不对了。她又横眉立目地说，再说我抽你。我说，你今天那么无理，我要报警，你可就走不了了。旁边一位男士说，他在气头上，快离开他吧。我又对他说，你今天是遇到好人了，换一个人肯定给你报警。说完我就走了，边走边想，我自己哪做错了，今天开始那么痛快，那么多人得救了，我起欢喜心了，可感觉脸上凉乎乎，脏乎乎，心里还真不舒服。我深深叹了一口气，唉，救人真难啊。又一想，修炼人遇到什么事都不是偶然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这么个典故，说韩信受辱于胯下。韩信还毕竟是个常人，我们是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比他还要强得多。师父还说，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师父的法理开启了我的忍耐之心，让我修出大忍之心，我心的容量扩大了，委屈难过消下去了，升起了轻松愉悦的心。二，信师信法。一，师父帮我找回宝书和法器。2015年5月13号，这天游客特别多，劝退不少。我正要赶火车回家，发现有4-5个人没讲真相劝退。我不想落下一个人，就急忙赶过去。一接触，他们还真是有缘人，讲真相很爱听，拿了真相资料都做了三退。我立刻赶回来取我的资料车，当离车10米远时，我感觉我的车丢了，到那一看真的没了。我想，这么突然，我什么地方做错了？车里有2本转法轮宝书，一本是我坐火车时看的，一本是导游跟我要的，这书丢了可是大漏啊。我想，我没做错什么呀，这是邪恶的迫害，我坚决否定。当时我急哭了，赶快发正念找车，急得汗水泪水不停地流。我喊师父帮我，我想资料车找不到，我今天不回家了。我绕了一大圈，原本40分钟的路，我20分钟就走了一圈。在回到离放车处10米远时，我感到车回来了，3步并2步走过去，奇迹发生了，车真的回来了。车里东西一样没少，我手捧着宝书，呼喊着师父，弟子感谢慈悲的师父。我感恩的眼泪，幸福的眼泪涌了出来，心想，今天是师父的生日，祝师父生日快乐。二，师尊慈悲呵护。2015年8月19号，我的电脑出问题，网络公司要来换网线，需要提前把网线前面的东西挪开，把小物品放在高处。我赶时间，没拿梯子，直接踩椅子，一条腿登上椅子，另一条腿登一半时没站稳，直接从椅子摔到地板上。当时声音很大，摔得够狠的，爬不起来了。我的第一念是，没事儿，我是大法弟子，请师父加持。我咬着牙爬起来，紧接着练第一套功法，练了3遍，已经汗流浃背，想上床休息，可爬不上床。我躺在地板上向内找， 时间紧，脾气急，想赶时间赶完，心里急躁，一急之下出了事，让邪恶钻空子迫害我。我喊师父，我不承认邪恶的迫害，立即长时间发正念，感到师父在帮我，周围能量场很强，法轮不停的在转。之后我躺在地板上听师父讲法，背师父的论语。我想起监狱的同修骨折后没有对接就打上石膏，坚持练功学法，很快恢复健康。我也是大法弟子，我也能做到。尽管很吃力的从地板上爬起来，无法坐，走路吃力，站不稳。我想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有师在，有法在，再苦我也不怕。我坚持学法练功，奇迹出现了。第三天我可以吸尘擦地了。第四天我可以靠椅垫打坐了。第六天我可以不用靠椅垫双盘了。这天我不修炼的女儿回家，得知我摔了后，急忙安排我送我去医院检查。我坚定地说，我根本就没想过去医院，我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有神管我，你放心吧。他看我很坚定，不再坚持送我去医院了，说那我就拜托神保佑您吧。此后他见我一天比一天好，说您恢复得真快，比去医院还快，真是太神奇了。我心里想着去景点救人，想去中国超市送大纪元时报，想去练功点练功，十几天不能做这些事，我急得又求师父，神迹再次出现。师父在梦中点化说，景点中国超市需要大纪元，没人送。我立刻悟道，那不就是安排我去吗？我毫不犹豫地在第十四天拉上资料车，装上报纸出发了。我心情愉悦，腰突然能够承重了。上下火车换车，虽然身体有些疼痛，但能够承受。我原本计划把资料送给景点的同修就回家，可是到景点一看，哈，那么多游客，我立即面对面的救人了，忘了腰部的疼痛，一个多小时劝退了77人。我带着满载而归的心情，边走边背诵师父的诗词：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红银二，正念正行。我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从这天起我又恢复了每天去景点讲真相。九月中旬欧洲法会在维也纳召开，女儿看到我面带无限的喜悦从维也纳回到家，感慨地说，妈妈恢复那么快都是神的威力。常言道，伤筋动骨100天，您不到一个月就可以到处走了，没有任何治疗，好得那么快，大法太超长了，令我佩服。十几年来在景点讲真相，开始参与的人比较多，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同修先后离开了。当时我想，即使最后剩我一人，我也要坚守救人平台。我就这么坚定的一念，十几年如一日的每天风雨无阻，寒冬酷暑的坚持着。不管是来自邪恶报警恐吓、轰撵、抢真相资料、偷资料车、妄图把我赶走、干扰迫害我救人，也不管是来自大陆游客的各种干扰，都丝毫没有动摇我坚持救人的决心。我有师尊的呵护，有大法给我的力量，有同修的支持，什么都不怕。走到今天，我深知救人是我的使命，是我在兑现誓约，兑现我的承诺。我还要继续努力做得更好。同修们，让我们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快救人，做师父合格的弟子，跟师父回家。最后用一首小诗结束我的发言：随师回家，与师结缘前世中，随师下界大法传，风邪恶浪无所惧，广泛救人乘法船。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我亲历的正念的作用，作者圆规。师父在经文《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讲，其实有一些在不同空间能使用功能的弟子，与各界众生一直在运用功能功力，参与清除破坏大法的邪恶生命。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只是没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就认为没有功能。动正念时都是威力强大的。故事一，承载污蔑法轮功的舞台垮了。我家阳台正对着花园小区的广场，距离大约七八米。每逢大的节日，广场上都要搭建舞台，请市里的文艺团体来演出。周围的几个小区居民都来看演出，观众非常多，我在家里就能听到演出的内容。2007年有一次演出，广播里传出来一些污蔑法轮功的内容，我想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以谎言毒害老百姓的宣传真是无孔不入，恶毒至极。我作为大法弟子必须正念制止邪恶，为了不让那些观众受毒害，为了他们能顺利地了解法轮功真相，从而能得救，我立刻站在阳台上对着舞台发正念，解体迫害大法的一切邪恶生命和精素，让承载污蔑法轮功的舞台垮掉。发正念大约十几分钟后，房间里的电话铃响了，我去接电话，只听到外面人声嘈杂，广播也没传出演出的声音了。后来我才知道，真的舞台垮了，演不下去了。故事二，我和两大包真相资料顺利通过特区关卡。我家当时住在特区城市关外，从关外到关内设有检查站关卡，一般坐公交车进关，很少遇到检查。我在家做好的真相资料，文字的、音像的，每周都要送到关内去，同修在约定的关内地点接收，这样运作了两年多。期间2006年有一天，我背了两大包真相资料坐在公交车上，到了检查站关卡时，有两个检查站的工作人员上车来，一个工作人员对乘客讲话，要求乘客都下车，从检查站大厅通过进行检查。另一个工作人员注视督促着车上的乘客下车。当时我很紧张，心里求师父呵护弟子顺利过关。同时我就对着那个讲话的工作人员发正念。车上的乘客都下去了，我坐着丝毫不动。那人对我说，老太太，你年纪大了，就不下去了，就坐在车上进关吧。当时我70岁。我喜笑颜开，谢谢他了，心中非常感谢师父呵护弟子过关了，也非常明白是正念清除了另外空间邪恶的干扰迫害，才得以顺利过关卡。故事三，我的血压高危被抛甩，生命安然的奇迹。2008年中共又借奥运为由大肆抓捕法轮功学员，我被非法绑架到看守所，当时已经72岁，突然血压高到210-110，又遭到非法判刑入狱，血压超过210-110，心跳过速每分钟120次左右。监狱医院在我的病历首页写着高危病人。我打坐练功时，七八个包家犯人把我拉扯抬起来抛甩，我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不准迫害法轮功，不准迫害我。我把手脚一伸，人就昏迷了。他们互相之间脚踩脚，那几个犯人以为我死了，慌忙把我放在地上，我醒过来了，生命奇迹般的活下来了。抛甩我的那几个犯人互相把脚趾踩破了流血，结果还到医院去缝针了。故事四，排除药物不准污染身体。我被非法监禁监狱遭迫害时，不仅血压非常高，210-110，而在医学上高血压的临界是140-90，心动过速每分钟120次，而且还是血液粥样化，时常心绞痛，几次晕倒，被抬进医院输液打针吃药等。我的病历首页注明高危病人。我没有怕死去，一直都遵照师父讲的法理发正念，让药物从我的汗水及大小便中全部排出去，绝不准药物污染我修炼人的身体。果真如此，我每次解的大小便都有很浓的药味，高血压也逐渐下降，接近正常。在狱中的4年多，一直强制我服用降压药，一日3次，一次也不能少。我每天都坚持发正念，排除药物，不准污染我的身体。 我初一回家后赶快学法练功，根本就忘了什么高血压，更不曾想什么吃药的事儿，身体健康恢复得很好。我今年80岁了，人们都说你哪像80岁的老人呢。我每周都有5至6天去景点讲真相救众生，往返乘坐2个小时轻轨车，参加本地和外地的多次游行及法轮功的许多活动，都感到非常殊胜。故事五，监区长污蔑法轮功的训话个然停止，当场逃跑了。在监狱中有一天，监区把这一层楼的190多名犯人集合在楼层的活动室，都被强制排队坐在难受的塑料小板凳上，周围站着很多警察，监区长凶巴巴地开始训话了。我的位置被排在第一排，正在监区长面前，与他只相距不到50厘米，近在咫尺。不知他在训斥哪一个法轮功学员，他又污蔑法轮大法。我立即对着监区长发出强大的正念，铲除宇宙中迫害大法的一切邪恶，无所不包，无所遗漏，铲除监狱所在空间场范围内的一切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黑手烂鬼和乱神，铲除监区长背后的邪恶附体，解体他体内外共产邪灵的一切因素，及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大法、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切邪恶的生命，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灭。监区长恶言恶语的训斥戈然停止，他快步跑出了活动室会场。大家都不知道监区长为什么话没训完就跑了，会场一片莫名其妙的沉静。几分钟后，一个警察宣布散会，各组犯人都回到监室去。我才明白，一定是发正念的威力使邪恶消灭了，他受不了赶快逃跑。故事六，感恩师尊的慈悲，在监狱中得到宝贵的新经文。中共迫害法轮功16年多以来，我被关押在看守所，囚禁监狱共8年2个月。作为大法弟子，最需要的是学法练功，最痛苦的是听不到师父讲法，看不到师父的经文。师父看到了我的这颗心，看到了我的正念，于是让我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最残酷、最严厉的环境里，得到了29篇新经文和23首红银新登出的诗。我每次得到，都泪如泉涌，感恩师父的慈悲。每一篇新经文，每一首红银诗，飞跃高墙，传给我或者其他法轮功学员时，都是多种形式、巧妙灵活的方法，都凝聚着同修们信师信法、真诚援助、坚毅智慧及常人向善的心。有一天是看守所的收件日，外面给我传进一件西服上衣，我说这不是我的衣服，谁传的呢？正在想可能是同修传经文，同监室的一个犯人说，一定是你们同修传的，可能衣服里有新经文。他接过衣服一边闻一边说，这衣服好香啊。接着他又高声说，这衣领最香，也许经文就焚在衣领里边。他一立即拆开了衣领，果然有新经文，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打印的字很小，我看得很吃力。有一个后来也修炼了的人帮我放大字抄写了全文，我3-4天背会了。还有一天在监狱里，中午很清静，包夹我的一个犯人，我给他讲了真相，他明白了，悄悄给我一小卷印刷品，他说这是新经文，你赶快看了，要传给别人的，我给你关封，你赶快看。我一看标题，北美巡回讲法，我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看完了，他传给别的法轮功学员了。后来我问他这篇经文怎么传进来的，他说今天监狱是接见日，和规定的犯人可以见家属，有个犯人的家属给他送来一盒卤肉，其中有卤肉、卤鸡蛋、卤海带卷，经文就是分在小塑料袋里，再裹在海带卷里扎好了，这样传进监狱的。传经文的学员和这个犯人过去在看守所认识，他让这个犯人明白了法轮功真相，这个犯人很佩服法轮功学员。监狱里知道我是拒不转化的，有一天早上通知我，从即日起监区每天出几道题要我书面回答，写1个星期，如果回答不合监狱要求，拒不转化的话， 一个星期后就严管关小耗子，这是非常残酷的。我想这是我证实法的好机会。我在警察处的每道问题下的答案都是默写的相关经文，我每天从早到晚都写十七八张纸交给监区，其中没有写一句我的话。这样写了四天，第五天上午，一个包夹我的犯人来对我讲，指导员说你这么大年纪，当时67岁，还能背那么多经文，你真的是个法轮功，算了，不要你写了。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提关小号的事儿了，还对我的监管放宽了，后来主动给我申报减刑。故事八，在狱中讲真相救众生。我被非法两次判刑共10年，关押和囚禁在看守所监狱8年多，是师父的伟大慈悲和大法的威力，使我能对接触到的犯人、警察讲真相救人。在看守所，有一个贩毒品的毒枭，大约不到40岁，他知道自己要被判死刑的。他调到我们监室后，要求睡觉的位置挨着我。他说，他犯的罪后悔已来不及了，希望来世转身做一个好人。他每天晚上要我教他背《红楹》里的诗。过了2个月，他调到死刑犯号子里了。后来他被判死刑，执行枪决了，报纸上报道过。故事八，我们两人乘坐一辆专机的奇妙。我出狱后学法练功休整了几个月，继续做真相资料。半年后，儿子出于孝心，要我和他爸爸一起到海边去旅游几天，往返日期、时间、飞机票、住宿酒店等都是儿子安排定好的。我们返回家的那天上午到机场去，按通知登机时，刚走到舷梯下，舷梯上方的机舱门口站着4、5个空姐和飞机上的男士工作人员，对着我们俩开玩笑地喊道，你们是哪儿来的大老板呢？2个人包一架飞机。我和先生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乐呵呵地上了飞机，果然只有我们两个乘客。机长告诉我们，这是一架公务专机，有100多个座位，没有公务的时候就参加航班飞行。可他们也从来没有遇到过只有2个乘客坐一架飞机的奇迹，大家都很兴奋。但飞机上的工作程序一丝不苟，同样严谨，我们顺利回到家了。
再谈誓约，作者童真。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起誓和誓约占了相当的分量。古人在誓约面前相当敬畏与谦卑。古人发誓时，一般手执枝条，发完誓就折断枝条，意思是如果违背的誓约，就和这枝条一样，或是双膝在地对天起誓曰，如违背誓言，甘愿接受一切处罚，天打雷劈等严惩。师父多次讲过大法弟子的誓约及不兑现誓约的后果。大法弟子的誓约和常人的誓约有很大的不同。常人发誓一般是指在某一件事上的誓言，只针对这一件事而已。而大法弟子的誓约贯穿整个修炼的始终，大法弟子都知道自己的誓约中有主持正法、救度众生这一条。我个人过去比较简单的理解为，我今天出去发了真相资料了，我走出来证实法了，我塑僵了等等，就觉得自己兑现了誓约了。当然做一切证实大法的工作都是在兑现誓约中。后来在学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突然对誓约有了新的理解。师父讲，我们在座的有些学员呐，我知道不精进，有的甚至于很不精进，可是师父就在想，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就没有正念呢？师父不是来救你，这部法不是来救你们的吗？ 而且你身兼着救别人的职责，自己还做不好，怎么办呢？不兑现自己对神的誓约，后果是自己在誓约中定的。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以前自己从来没有想过，不精进的本身就是不兑现誓约。师父的这段讲法一下点醒了我，过去总觉得自己紧跟正法行事，三件事都在做，自己不属于不兑现誓约那一波的，从来没有把自己和不兑现誓约联系在一起。在红银寺里面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就是誓约，我理解在每时每刻都能兑现自己的誓约方面，很多大法弟子做得不好，所以师父才反复强调，大法弟子的修炼全面转向正法修炼后，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刻都存在是否兑现誓约的问题。从我们下世前和师父签订主持正法救度众生那一刻起，誓约二字就贯穿了我们修炼的始终。不是说我们曾经走出来过，曾经在大的正法行事前没有掉队，三件事都在做，就是兑现了誓约。我理解，我们每一天每一刻都存在是否兑现誓约的问题。有时一天三件事都做了，但思想不在法上，思想顺着自己的执着天马行空，其实也是没有兑现自己的誓约，最起码在那一刻没有好好的兑现自己的誓约。那么我们的不精进，学法思想溜号，发正念胡思乱想等等，是否也是不好好兑现自己誓约的体现呢？今天的时间是师父用无量付出为我们延续来的，换句话说，现在时间其实不是我们自己的，如果按照旧势力的安排，这件事情早就结束了，我们没兑现的誓约又如何弥补呢？师父讲道，每个生命在历史中的所作所为都要自己负责，特别是在宇宙正法中，谁出自于什么目的，干了什么事，哪怕一件小事都要负责，就是被定为在正法中负责起正负作用的神、鬼与微小的生命都得接受审判，就是起正面作用的也一样要审判。你做的事情中有多少众生因你没做好不能被救度？如果是大法弟子，你的誓约有多少没有兑现？没有兑现本身只是一方面，因为你没做或没做好，造成的一切大小后果要负责。你做的每件事情给大法带来的耻辱与对主的欺骗，不承担责任能行吗？我这话以前没有讲，我不想说这些事情，但是你们真应该清醒清醒了。什么时候了？各地讲法久，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现在师父为了我们，为了宇宙众生，一再延长结束的时间，因而我们有了弥补没兑现誓约的机会，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抓紧呢？希望所有的大法弟子每一天每一刻动的每一丝每一念，都想想自己的誓约，用正念走好大法弟子最后的路，以不负这万古机缘。一点浅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最大限度符合常人修炼的体悟，作者童真。师父多次讲过，要我们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修炼的法理，在经文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师父是这样讲的： 我在法中告诉你们要最大限度符合常人修炼，从未说要符合什么常人，和常人一样，那还是修炼的人了吗？在修炼中，怎样做才算是最大限度符合常人修炼，又有符合常人呢？我们又该如何证悟师父讲的这句法呢？最近有一些老年大法弟子被子女的一些事情拖累，有的整天忙于常人事务，为子女带孩子，给子女做饭，所有家务也全部大包大揽，一天忙得没有一点时间学法和救人，最后身体出现严重病变，住进了医院，更甚者被拖走了肉身。针对这些情况，不同修炼状态的同修都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我们修炼人处处应该体现出好人的风范，子女的这些事必须帮忙做。有的说，这是旧势力的干扰，修炼和救人的时间这么紧张，根本不应该管这些事。人各有命，子女的这些事让他们自己解决。最后争论不下，都认为自己在法上。这些都是修炼中遇到的具体事儿。我们应该如何真正在法上认识这些问题呢？我个人认为，既然大法开在常人社会中，法中要求弟子最大限度符合常人修炼，那么从形式上我们和常人没有什么两样。落到具体问题上，子女遇到困难了，我们应不应该帮呢？其实不在帮与不帮的本身，关键是我们绝不能把自己完全陷入常人中，因此而放松了修炼。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当中讲，修炼的事情是宇宙中最大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时刻把修炼与救人作为最大的事，精进的意志就不会减，帮与不帮，我们修炼的路都能走正。我理解遇到这些事，走两个极端都是不对的。有的同修觉得我们处处要做一个好人，对子女的事情就应该大包大揽，最后忙得没有一点时间学法和做正实法的工作。我们修炼是从做好人做起，但我们绝不仅仅是为了做一个好人，直到我们升华的是大法，绝不是做好人的道理。子女遇到困难了，做父母的又有时间和精力，力所能及的帮助一下没有错，但不要大包大揽，该是子女应该承担的一定要让他们自己去承担，更不要成为子女的奴隶，被情左右的分不清轻重。有的是出于私心，怕帮助子女占用了自己的学法时间，把这些事全部归为干扰。这两方面的认识都是在走极端，都是对法的认识不足，都容易被邪恶钻空子。修炼中在任何事上都不能走极端。明慧编辑部法理与人情当中说，我们是大法弟子在走最后圆满的路，走正自己的路也是正实法的一个方面。大法弟子要给未来留一条最正的路，我们脚下的路很窄，旧势力的残留因素也在虎视眈眈，不允许我们有一步走偏。让我们真正学好法，走好最后的正法之路。最后用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的一句法与同修共勉，我告诉了你们法的庄严神圣，目的是抹去你们对法的迷惑误解。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进贡。5月13号法轮大法日的前一天，我去水果店买一些水果，准备给师父庆祝生日。到了水果店，我先看了看水果的质量，又问了几种水果的价钱，心里做了一番比较，决定买金芒果和大橙子。这两种水果价格都比别的同类水果贵很多。我觉得上贡的水果应首先考虑水果的质量，而不是去计较价格的高低。修炼人做事情 一定要本着敬师敬法的心去衡量。隔一天就是4月初8，是师父的夏历生日，我又去水果店买了一些又大又红的樱桃。走到店门口结账时，我看到另一个台子上也放着一些红樱桃，个儿稍小一些。我刚想打听一下价钱，衡量一下自己买的值不值，我马上意识到这是利益之心，差一点又被利益左右了，话到嘴边又憋回去了。师父生日的当天，我们摆上精品的水果，虽然品种不丰富，可是心是纯净的，摆脱了以价格衡量一切的观念，不考虑价钱，也不以家中亲人的口味来衡量，从而决定买啥。谨记这是给师父庆祝生日，只需考虑水果的品质足矣，心要纯净，要敬师敬法。当我们以纯净之心对待师父时，师父给予我们更多。小宝告诉我，供桌上的芒果、橙子、樱桃都变成了我们除魔的法器，芒果胖刀、橙子大锤、樱桃炸弹。听完小宝的话，瞬间我又生出一念，以后要多进攻才好。马上我就意识到，这又是有求之心，想得到更多的好处。其实师父每天都给予我们许许多多，每次学完转法轮宝书，那些精彩的寻宝故事伴随着师父给予的一件件宝物，不计其数，数不清，说不完。师父给予弟子的是无价的，修炼中的很多事情有时会不自觉用价钱衡量，遇事多存利益之心，虽然不想贪便宜，但是总想不吃亏。说来说去还是人心太多，有很多同修经常买水果给师父上供，我看到几种人心，再次提醒一下。有的同修过于计较价钱，不考虑或少考虑水果的品质，喜欢买便宜实惠的东西。有的同修买水果时多考虑家中孩子爱吃什么就买什么，而且多贵也不嫌贵，以上供当借口，不自觉地满足了自己家人的欲望。下面是弟子的感恩诗两首，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敬供神台金苹果，敬供抛繁琐，叩拜谢师恩，一心成正果。五月的感恩，五月金光照，春花斗艳芒，青山姿更翠，绿水巧梳妆，彩凤高歌舞，飞龙斗志昂，众生齐谢主，佛恩桃李芳。
鱼泉河边的神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北方初夏的河边，风景优美，气候宜人。一天，我到河边打对讲真相电话，刚走入河边的小树林里，一群小蝇子围着我一涌而上，有的在眼前飞来飞去，有的在脸上叮咬，还不时地发出嗡嗡声，我走哪儿他们就跟哪儿，我打电话时他们也不离开。我拔了一根蒿草轰他们，手中的蒿草挥动时他们就跑，蒿草一停他们又来了。这时我想起了师父关于万物皆有灵性的教诲，我要善待他们，和他们对话。我说，我今天来打正向电话救度众生，请你们不要干扰我，我告诉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来神奇，这些小生灵瞬间一个也没有了，过了一个多小时又飞来一帮，我想他们可能是来听真相的。我又把上面的对话说了一遍，瞬间小生灵又不见了，一直到最后三个多小时没有小蝇虫干扰我。期间还有一些神奇的事，我打对讲电话时，周围不断出现一些小动物，有喜鹊、啄木鸟、水鸟，还有一些叫不上名的小鸟，还跑来一只小黄鼠狼，离我只有5-6米远，他们都不怕我，我想可能都是来听真相的吧。这天我用电话劝退了16个有缘人，破了我当天救人的记录。 回家给老伴说这件事儿，老伴说太神奇了。师父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红银二，法正乾坤。这次神奇经历写出来与同学们分享。
修炼体悟，三言两语，神的一面。作者江莲。我们每个修炼的人都希望自己用神的一面做事，而不是用人的一面，只是不知道怎么能达到这样的状态。我的理解是，师父99年720之前就把我们推到位了，只是我们没连接上神的一面，是因为被人皮阻挡住了。我们越执着于人的时候，人皮包裹得越紧，越接收不到先天的神的力量。如果我们看淡了一些，做事时就感觉正念强一些，发正念的时候也感觉正念比以前强好多，日常的每一件事都像一个修炼人一样做到的话，人的物质在你的身上会越来越少，那么本性的力量就连接到越来越多，直至完全出来，就这么简单。其实现在就是选择，每件事出来你就选择，是人做还是修炼人做，用哪个标准，那时你就是哪个生命。人生只是个载体，所以师父告诉我们，做到是修，红银。时间真的很紧，做到做到做到吧，我们离神就一念之差。
背法的一点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98年9月份得法的，得法几个月，江某某流氓集团开始疯狂的迫害，在没有迫害前也没好好珍惜那几个月里的宝贵时间，也没有真正的去实修。两次去天安门证实法，非法抓捕，关进看守所，虽然两次都得以闯出来了，可是在我流离失所期间，被当地派出所非法抓捕到我后，我的正念也没有了，因为在流离失所时就没有法学，也不知道发正念，和所有的同修几乎都失去联系，在邪恶的高压下向邪恶写了三书。那时学人不学法，看好多人都转化了，比自己得法早好几年的都转化了，那时的认识觉得自己得法晚，人家得法都比我早，他们都比我修得好，就这样使自己在修炼的路上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污点。后来自己就破罐子破摔了，渐渐的离开大法，使自己走了不少的弯路。师父不想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后来在师父的点化下，2003年师父安排一个同修和我联系上了，使我重新走回大法中来。那时怕心很重，同修也是为了安全也很少和我接触，那时法理的认识也是很浅，再加上闭塞的自己独修也上不了明慧王。在2006年自己身体出现了问题，在自己半年的时间也没有闯过去，那时自己也不会向内找，还对师父产生不敬的怨心，最后还是去医院了。这使我再次脱离了大法，这都是自己没有学好法造成的，使自己一次又一次走弯路。心想大法修不成了，太难了，追求常人的幸福生活吧。在追求的幸福生活都破灭时，2009年这时自己又想起修大法的念头了，慈悲伟大的师父再次慈悲于我，使我又回到大法中来了。这次师父给我安排了几个同修和他们在一起交流学法，使我认识得很快。这次自己暗暗努力，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努力的修， 不能让师父再为我痛心失望了。真正要好好努力的修，知道自己以前都是因为没有学好法，使自己造成对法不坚定，信师信法程度不够，使自己才走了那么多的弯路。第一件事就是努力的背法，背转法轮，到现在我基本上都背着学，大家在一起通读时我都是背着学，我也不知道自己背了多少遍转法轮，我把红银、红银二、红银三都能背下来，还有些师父发表的一些短经文我都背下来了。因为在我背法的最大感受是自己不知不觉的就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不会修的我知道怎么修好自己，知道怎么向内找了，不管遇到好事坏事，第一念先看自己有没有什么心起来，如果有就把它赶快灭掉，不能让它起作用。在背大法时，法理时时都能给展现出来，如果遇到什么事情，师父就把法理给我打到大脑中，一下子就知道怎么在法理上处理问题。背法使自己的心性提高得非常快，正念也非常强，对面对面讲真相智慧也多，慈悲心也大，讲出的真相能穿透世人的生命深处，所以讲真相效果非常好，三退的几率也高，世人也愿意听。从我再一次的走回大法中来到现在，我对背法的感受非常的大，使人提高的也非常的快。在我背法中，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加持我正念，是师父多次的点化，才使我这些年一直能坚持背下来。师父一看我背法懈怠了，就赶紧的点化我，就能让我看到同修写的背法体会文章，看完了给我很大鼓励，我就又努力的背，最终自己把这一部宇宙大法装进了自己的大脑中了。写出来也是鼓励同修们都来背大法，让自己更快的提高上来，做好三件事，随师把家还。我也再次的感谢那些背法的同修们，把他们背法的体会写出来和同修们分享。没有这些同修背法的体会文章鼓励我激励着，也许我也不能这些年一直都这样背下去，所以我也把自己背法的体会与同修们分享。层次有限，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跪的猴子。四月下旬的一天，阳光明媚，我和几位老师带领一群孩子游历九华山。在上山前，我告诉孩子们可能会遇到猴群，因此在上山途中，孩子们一直盼望着看到猴子，并一路追问猴子在哪里，可一直到达山顶也不见猴子的踪影，孩子们有些失望。然而我们在下山途中走出大约300米时，出现了一大群猴子，五六只大的猴子横亘在路上，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阻挡着我们前行的路。另有几只小猴子吊在树上，似乎在等候着命令。一些孩子看到如此阵势吓哭了，我和另一个孩子走在最后，或许他们看到我们势单力薄就一步步逼过来。那一刻我没有任何恐惧，只想到遇到他们也非偶然，或许他们也等着得救呢。于是我对着那只带头的猴子给他讲真相，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他看着我没有任何恶意，似乎听明白了我的话，然后他慢慢跪在我面前，眼里好像有泪水，像是在感谢我。很快他就带领其他猴子退到路边，给我们让开道，让我们顺利通过。当我回头再看时，他们已向树林跑去。那一刻我也很感动，真是万物有灵啊。
秤砣一击，寇准幡然悔悟。寇准，宋朝著名宰相，字平仲，华州夏邦都， 今陕西渭南县东北人，他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年到984年进士，为人刚直，敢于直言进谏，因而得到宋太宗的重用，官至参知政事。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出任宰相，后因受王沁若等排挤，一度罢相。天禧元年1017年又恢复宰相职位，后来因受丁未排挤，贬雷州、衡州，并死于贬所。寇准年少时行为放纵，不拘小节，又特别喜欢玩鹰耍狗，可说是不务正业。而寇准的母亲生性严厉，对寇准施加管教。有一次寇准又在外游荡嬉戏，寇准的母亲虽屡屡对儿子加以教育，总是没有多大效果，再也遏制不住心中的怒火，便顺手抓起身旁的秤砣朝寇准砸去，这一下正好击中了寇准的脚，顿时鲜血直流。这沉重的一击终于使寇准醒悟过来，从此以后他改掉了贪玩好乐的习惯，刻苦读书。尽管寇准后来做官时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但寇准每次抚摸到当年被秤砣砸出来的伤疤，总会想起母亲教导他的一番苦心，每当此时他总是止不住伤心落泪。寇准19岁便考中了进士，宋太宗对录取的进士往往要亲自接见，对这些新进士们考察一番，如果年纪太小就不予录取。有人编教寇准虚报几岁年龄以免被淘汰，寇准回答说，我刚刚应朝廷的科考，怎么可以欺君呢？他坚持诚实不欺，不肯虚报年龄，结果还是中了进士。寇准平时在朝刚直不阿，即使是皇帝他也不肯无原则的迁就。寇准任员外郎时一次向宋太宗陈事，宋太宗因不合自己意愿未及听完，便想要回宫休息，寇准用手拉住宋太宗的衣服，迫使他坐回到椅子上，将事情陈奏完。宋太宗对他的胆量十分赞赏，对人说道，有寇准在身边就像唐太宗得到魏征一样。寇准为官不喜人奉承拍马，他任宰相时丁未任参知政事。有一次大家在中书省进餐，寇准吃饭时不小心将汤汁溅到了胡须上，丁未马上起身替他轻轻擦去。寇准当即对丁未说，参知政事是朝廷大臣，难道是替上司开胡须的吗？丁未回头看看一起吃饭的人，感到无地自容。寇准当了朝廷大员后，每次领到俸禄总是把它放在厅堂上，家里的一个老女佣见了哭着对寇准说，太夫人去世时家里很穷，想要一批绢做葬服都没有，真可悲啊，太夫人再也看不到你现在的日子了。寇准一听顿时悲痛万分，此后他牢记此事，平时生活节俭朴素，不肯奢侈。寇准有一条青布被子用了20年没有换，有人笑他说他就像汉武帝时代的公孙弘，身为显贵俸禄很多，平时却总是盖一床布被，故意沽名钓誉，博取简朴的好名声。寇准听到这话淡淡一笑说，他是为了自己的名声而有意装模作样，我是真心实意想要简朴，有什么可惭愧的。寇准俸禄虽多，却不肯建造宅地，掩饰魏也，为此特意赠送他两首诗，其中有句道，有官居顶奈，无地起楼台，称赞寇准虽位居显要，却不肯建造宅地。不久连北方的少数民族也知道了此事。有一次一位少数民族部落的使者在朝廷中看到寇准，便问旁的朝臣道，这就是无地起楼台的宰相吗？少数民族的人们都很尊敬寇准。
文苑轶事三对少公，作者郑重。湖南橘子洲头有个老少公，一天背着一袋盐回家，路遇大雨，站在一所房子的屋檐下避雨，屋檐水滴在盐袋上，他信口念道， 年人悲言言下战，盐水滴盐。屋子的主人是个书生，听了颇觉有趣，往窗外一看，见有只船搁在沙滩上，就脱口对道：“舟明驾舟，舟上过，舟底擦舟。”又有一天，那书生去长沙城搭船过河，又遇到那位老少公。老少公认的是那次与他对对联的书生，又出一联道：“少公摇橹，打工作揖讨船钱。”书生见岸边走过一个骑驴的醉汉，即答对曰：“醉汉骑驴，颠头跛脑算九丈。”少公说：“你如果再对上一联，我就不向你讨船钱了。”说完又吟道：“水陆舟，舟泊舟，舟流舟不流。”等到船靠了岸，书生还没对出下联，只得交了百度钱。后来书生下船，走到了长沙城南的天心阁，登上城楼，他见碧空中一群鸽子时飞时落，忽然闪出灵感，连忙回去找到老少公，对出下联：“天心阁，阁落鸽，鸽飞阁不飞。”少公说：“对得好。”要退还他交的钱，书生说：“不用退钱了，是我还没学习好。”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